旧五代史，薛居正等。薛居正等，少帝名叫仲贵，是高祖的侄子。他的父亲明静如，母亲安氏，于唐朝天佑十一年6月27日在太原汾阳里生下少帝。静如曾任后唐庄宗的齐姜，早年去世，高祖将少帝收为养子。少帝年少时谨慎厚道，高祖很喜爱他。等到高祖历任方阵时，常带他随行，委托他处理各项事务，只是少帝喜好骑马射箭，有祖父的风范。高祖镇守太原时，命琅琊王镇用礼记教导少帝，少帝不能理解其中的大意，对王镇说，这不是我们家的正事。等到高祖在太原被围困时，少帝亲自冒着箭石，多次向左右献上可行之计，高祖更加器重他。高祖接受契丹册封，准备进入洛阳，想留下一个儿子安抚晋阳，先与契丹主商议。契丹主说，让您的儿子们都出来，我来挑选。于是在行军中指着少帝对高祖说，这个眼睛大的就可以。于是任命少帝为北京留守，授予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代理太原尹，掌管河东馆内节度观察事务。天福二年九月，征召入朝，授予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又金吾卫上将军。三年十二月，任命为开封尹，加授检校太傅，封为镇王，增加十邑三千户。不久加授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巡幸邺都，改任广进尹，晋封齐王。以下一脱漏七年正月，加兼侍中八字。这一年六月十三日乙丑，高祖去世，少帝接受遗诏，在灵柩前即皇帝位。少帝在滨州时还未在众人中建立威望，等到治理郡郊时大有宽厚人恕的名声。随从高祖巡幸邺都，这一年遇到旱灾，高祖派人在白龙潭祈雨，有白龙出现在潭心，当夜降下一尺多雨，人们都感到惊异，到这时果然登上了大位。丁卯日，赏赐侍卫各军将校钱财，从100贯到5贯不等，因刚即位表示赏赐。戊辰日，宰相冯道等人率领100官请求听政，共3次上表得到允许。庚午日，开始在崇德殿门偏廊处理政务，分别派朝廷大臣以即位之事奏告天地、宗庙、社稷，派右校尉将军石德超等人押送先皇御马2匹前往象州西山铺祭，采用北方习俗礼仪。丙子日，任命司徒兼侍中冯道为大行皇帝山陵使，门下侍郎窦真固为副使，太常卿崔拙为礼仪使，户部侍郎吕琦为鲁部使，御史中丞王义简为仪仗使。徐武党五代史记注说，旧史实录没有瞧到遁地使，怀疑没有设置或缺略不书，汉高祖时也是如此。己卯日，派判四方管事朱重杰，又金吾大将军梁言携带国信物出使契丹。这时河南、河北、关西都奏报蝗虫损害庄稼。秋季七月初一癸未日，百官穿着素服在天清殿哭灵。戊子日，下诏凡是宫殿、州县以及官名、府号、人姓名与先帝名讳同音的都要更改，改西京明堂殿为宣德殿，中书正式堂为正式厅，堂后官房头改为陆室，其余改为主室。东都事略，陶谷传，陶谷本姓唐，因毕敬祖名讳改姓陶，当时避讳的体力就是这样。己丑日，大行皇帝去世满一年，少帝脱去丧服，百官穿着细麻布丧服。辛卯日，少帝除去丧服，百官穿着吉服。壬辰日，太皇太后刘氏去世，她是高祖的庶母。遗诏说，丧服、陵园不得用皇后礼仪，皇帝不得废弛军国机要事务。不久，礼官上奏，根据令式，为祖父母服其衰一年。又根据丧葬令，皇帝本服为一年的，只哭3次便止。请依照后唐同光三年，皇太妃在北京去世时，庄宗在洛京西内发哀素服，不处理朝政3天的先例。少帝听从，仍派国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奏告高祖灵座。癸四日，又见一大夫郑寿义、中书舍人杨昭简都被停职，因请假在外不赴国丧的缘故。丁酉日，宰相冯道等人率领文武百官到崇德殿门拜表，请求到正殿上朝，共3次上表得到允许。安州奏报平地水深7尺。庚子日， 少帝到正殿，宣布制令，大赦天下，各道州府各类罪犯，除十恶忤逆、杀人强盗、官吏犯赃、制造毒药、杀牛铸钱外，其余罪犯都赦免释放。襄州安从进如能果断书成，一并释放。朝廷内外臣僚将校都给予加恩，天下有蝗虫的地方都免除租税。辛丑日，衡州顺国军节度使杜威、河东节度使刘知远都加授检校太师，并增加爵位十亿。青州平卢军节度使杨光远加授守太师。癸卯日，运州天平军节度使兼侍卫马步都于后景年广加授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任侍卫清军都指挥使。华州义城军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象州张德军节度使、侍卫部军都指挥使郭景都加授检校太傅，并增加爵位十亿。宰相冯道等人上表请求依旧设置枢密使，大致说臣等私下认为枢密使开创于前朝，设置于近世，由来已久，好处很多。往年枢密使刘处让偶然遭遇家丧，受丧制约束，既然被罢免，暂时商议更改，但没有明确降下敕文永远停止这一使职，希望各归职分，岂敢苟且回避烦难，请求依旧设置枢密使。当初高祖侍奉后唐明宗，看到枢密使安仲会把持朝政擅权，赏罚有几，常厌恶他，等到登基便决意废罢，一切委托中书。到这时冯道等人厌倦事务繁杂，所以又请求设置，希望分权。表彰共三次上呈，未获允许。以四日，徐州节度使李从温、宋州节度使安彦威都加授兼中书令、西都留守，充任襄州行营都部署高行州加授兼侍中，凤翔节度使李从衍加授守太保。太中使到中书省赐给宰相冯道生辰器物币帛。冯道因幼年遭遇离乱，早年失去父母，不记得生日，坚决推辞不接受。丙午日，任命给事中罗周岳为左散骑常侍，任命右谏议大夫符蒙为给事中，任命秘书少监兼广进少尹边尉为右散骑常侍，任命广进少尹张旭为右谏议大夫，任命广进府判官光禄少卿边光范为右谏议大夫。丁未日，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从诲加授兼尚书令，湖南节度使楚王马希范加授守太傅。从此藩后郡守都依次加官封赏，表示普遍施恩。这个月17个州郡发生蝗灾。八月初一壬子日，百官穿着素服在天清殿哭灵。乙卯日，任命左散骑常侍罗周岳为东京副留守。庚申日，任命山陵礼仪使太常卿崔卓为太子宾客，分司西都，因生病去世。壬戌日，晋昌军节度使桑维汉加授检校太傅。甲子日，宰相冯道加授守太尉，赵寅加授中书令，李松加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何宁加授右仆射。契丹派使臣送来慰问礼马20匹以及罗绢等物。这一天，襄州行营都部署高行州上奏收复襄州，安从进自焚而死，活捉其子安弘暂斩杀。前任河东节度使康福去世，追赠太师，谥号武安。戊辰日，任命太子太保兼尚书左仆射刘旭为太子太傅。下诏赐给襄州城内百姓粟米，大户二壶，小户一壶，因久困重围。己巳日，任命太子宾客赵元甫暂代判太常卿事，充任山陵礼仪使。庚午日，在魏县秦故村安葬太皇太后。癸酉日，契丹派使臣来祭奠高祖，赠送助葬礼御马2匹、羊1000头、绢1000匹。契丹主的母亲也派使臣来慰问。下诏免除襄州城内人户今年夏秋两季的屋税，城外驻军之处则免除2年租税。凡被安从进胁从的人，一概不追究。这个月，河中、河东、河西、徐州、晋州、商州、汝州等州发生蝗灾。九月初一丁丑日，百官穿着素服在天清殿哭灵。己卯日，分别命朝臣到寺庙道观祈祷降雨。辛巳日，两浙节度使吴越国王钱弘佐、福建节度使王延熙都增加十亿，并改赐功臣名号。癸未日，少帝到乾明门观看襄州行营都部署高行州，都监张从恩等人献上俘虏 和斩获首级。有关官员宣读录部后，将安从进之子安洪寿等44人游街示众全部斩首，特赦京城再押囚犯。甲申日，在崇德殿宴请班师将校，赏赐物品不等。已有日，宰相和宁敬上回纥宋，赏赐鞍马器帛。丁亥日，任命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安彦威为西京留守兼河南尹，任命襄州行营都部署西京留守高行州为宋州节度使，加授检校太师。戊子日，降襄州为防御使级别，均州、房州二州改属邓州，升密州为团练使级别。己丑日，任命东京留守兼开封营李德充为广进尹，任命宣徽南院使襄州行营都监张从恩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尹，加授检校太尉。任命前任同州节度使襄州行营副部署宋彦云为邓州威胜军节度使，加授检校太尉。山陵礼仪使撰写高祖复享太庙的擢献乐章进上。庚寅日，下诏今后任命留守应降麻制。癸巳日，乐平公主史氏晋封为鲁国大长公主，寿安长公主乌氏晋封为魏国大长公主，郑国长公主杜氏晋封为宋国大长公主。京南高从会多次上表辞让尚书令的任命。己亥日，追封已故秦国长公主为梁国长公主，已故永寿长公主为齐国大长公主，已故延庆长公主为宾国大长公主。辛丑日，任命义成军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充任大行皇帝山陵一行都部署。壬寅日，任命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刘遂清为郑州防御使，任命澶州防御使李成福为宣徽北院使。癸卯日，下诏大行皇帝于11月10日安葬山陵，应从10月1日至11月20日不坐朝，文武百官免去朝参。甲辰日，进上大行皇帝尊谥宝册，百官穿着素服在天清殿列班。五代会要，天福七年，中书门下上奏山陵礼仪史状高祖尊谥号及庙号，依循旧例将在启并宫之前，择日命太尉率领百官奉谥册，在元秋祭告上天完毕，在灵前跪读谥册。这是历朝的制度，因为天命尊极，不可拖延。如今所上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尊谥宝册，因离洛京路途遥远，宝册难以往来，本司斟酌请求指派官员前往洛京，在南郊太庙奏告。当天中书门下文武百官立班，中书令侍中生灵座前读宝册，举行告示之礼。礼仪使撰写敬上高祖复享太庙擢献乐章五名，请求以咸和之舞为名。少帝听从。冬季十月初一辛亥日，百官穿着素服在天清殿哭灵。襄州立世庙被封为顺正王，并命本州修整庙宇。癸亥日，开启攒宫，百官穿着最初丧服入内哭灵。甲子日，灵车出发，少帝在朱凤门外行浅殿之际祭祀完毕回宫。丁丑日，太保卢志去世，追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己卯日，宰相李松母亲去世，归葬深州，派使臣吊祭。庚辰日，契丹派使臣祭奠高祖，赠送铸葬马三匹、衣三套。11月庚寅日，将高祖皇帝安葬在显陵。壬辰日，湖南上奏前任洪州节度使马希镇去世。戊戌日，下诏命令宰相等人分别前往寺庙祈祷降雪。庚子日，将高祖的神主牌位供奉在太庙。辛丑日，任命金吾卫大将军暂代判三司董玉为三司使，下诏州郡的盐税、过境税每斤七钱，驻地税每斤十钱，州府的盐院都由省司派人管理。在此之前，各州府除了残盐之外，每年在海盐界分大约征收盐价钱1700万贯。高祖因为各地禁令严格，触犯的人很多，于是开放盐禁，允许通商，命令州郡按户分配征收食盐钱，上户1000文，下户200文，分为五等，当时也认为便利。到这时，掌管赋税的人想要增加财力，又难以突然改变钱法，于是加重了关卡市场的税收，大概是想杜绝商贩贩卖，而使利益归于官府。此后盐禁恢复如旧，盐钱也照样征收，至今成为弊政。这一天下诏天地宗庙设计以及各种祠祭等，听说主管的部门大多不精心洁净。 应当命令三司预支一年的礼料物资，在太庙设置仓库收住，差遣宗正城主管，委托监察使监督祭器祭符等未完备的进行修治。五代会要敕令差遣宗正城使载人专门主管，监察御史宋彦生监督仓库，同时差遣供奉官陈沈灵前往洛京，在太庙内隐蔽处修建库屋五间，等完工后催促所支出的物资监督送入仓库交付完毕，取得收领文状回阁。每次有辞祭，各部门各自请领礼料，到时委托监库御史宋彦生、宗正城使载人随即给付。其中大辞、中辞同时命令监察御史检查，小辞则命令刑事官检查，如有轻慢，本司按格律定罪。那些祭器没有的进行修治，已有的更要整饬。十二月辛酉日，任命威武军节度副使，充任福建管内诸军都指挥使王亚成为威武军副大使，主持节度事务。下诏各道州府每逢大祭祀，冬至、寒食、立春、立夏、雨雪未晴时，不得执行极刑。如有已经判决的文案，可取次日或雨雪停定后施行。乙丑日，任命前任邓州节度使安省辉为左羽林统军，前任延州节度使丁审奇为右羽林统军，前任荆州节度使潘桓为左神武统军，前任化州节度使黄甫立为左荆吴卫上将军，右龙武统军刘遂宁为左骁卫上将军，前任贝州节度使马万为右骁卫上将军，左龙武大将军张燕则为右武卫上将军。丙寅日，宰相冯道、华州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河阳节度使黄甫玉、西京留守安燕威、广进营李德充都加封爵位十邑，因为山林供奉的功劳。即次日，回鹘进奉使密礼等分别授予怀化归德大将军、将军郎将、放还藩地。庚午日，已故洪州节度使马希振追封为齐国公。辛未日，已故中吴建武等军节度使、彭城郡王钱元辽追封为广陵郡王。丙子日，于田、回鹘都派遣使者进贡方物。天福八年春正月辛巳日，盗贼挖开唐坤陵，是庄宗母亲曹太后的陵墓。河南府上言逃户共5387，饿死的人也包括在内。下诏各道用仓库的粟米赈济饥民，百姓中有积蓄粮食的平均分界以救济平民。当时州郡发生蝗灾旱灾，百姓流亡，饿死的人成千上万。东都的士人僧道请求皇帝再次前往东京。后唐庄宗德妃一世从契丹派遣使者进贡马匹。庚寅日，沙州留后曹元身家受检校太傅，充任沙州归义军节度使。癸巳日，调发禁军10000人连同家口前往东京。乙巳日，于田、回鹘入朝使刘在成等分别授予怀化大将军、将军郎将、放还藩地。二月庚戌日，皇帝亲笔诏书定于本月11日车驾返回东京，沿途州府不必修饰行宫，食宿遁地都用官务供给。文武臣僚出有公事应当随驾外，都先行出发。任命侍卫清军石井延广充任御营使。癸丑日，任命广进营李德充暂代邺都留守。几位日，车驾从邺都出发，特设都城在押囚犯。甲子日，到达丰丘，文武百官在行宫觐见。乙丑日，到达东京。甲戌日，任命东京留守张从恩为暂代邺都留守，皇帝检校司徒仲瑞为检校太保，开封尹，年幼未出阁，差遣左散骑常侍边尉主持府事。丁丑日，任命前任太仆卿薛仁谦为卫尉卿。河中逃户共7759。当时天下饥荒，股价飞涨，很多人饿死。又经吴卫上将军刘楚让去世，追赠太尉。三月己卯朔日，任命中书令、兼修国使赵寅为晋昌军节度使，晋昌军节度使桑维汉为侍中、兼修国使。辛巳日，任命左散骑常侍卢仲为秘书监，东京副留守罗周岳为右散骑常侍。癸未日，青州节度使、东平王杨光远晋封寿王，北京留守刘知远、衡州节度使杜威都加授兼中书令。已有日，任命福州节度使福彦清为河阳节度使，暂代邺都留守，前任开封尹张从恩为邺都留守，广进尹、 又与领统军丁审其为福州节度使。丁亥日，天策上将军、湖南节度使、楚王马希范家受守尚书令、兼中书令。己丑日，贵州节度使马希杲依旧检校太尉、兼侍中、兼知朗州军州事。朗州武平军节度使马希鄂加授检校太尉，晋封爵义，任命武平军节度副使、越州团练使马希瞻为检校太尉，领泸州、昭信军节度使。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团练使马希广为检校太尉，领洪州、镇南军节度使，都是楚王马希范的弟弟。庚寅日，任命宣徽北院使李成福为右武卫大将军，充任宣徽南院使。前任郑州防御使刘继勋为左牵牛卫大将军，充任宣徽北院使。国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进献印本、五经、书籍，赐帛50段。甲午日，有白屋栖息在作坊的桐树上，作坊使周务捕捉后进献。辛丑日，引进使、太府卿孟成会出使契丹，下诏京城各部门的社官，处理公事满5年的，授予初次官职。癸卯日，任命左谏议大夫司徒许为给事中，左四郎中王仁玉为右谏议大夫，前任鸿胪亲王军为少府监。夏四月戊申朔日，发生日食。庚戌日，任命徐州节度使赵在礼为徐州节度使，徐州节度使李从温为徐州节度使。己巳日，中书门下上奏，请求将6月27日降诞日定为启圣节。这个月，河南、河北、关西各州发生旱灾蝗灾，分别命令使臣捕杀。五月己卯日，追封已故皇长子为吴国长公主。癸未日，皇侄女永福县主去世，停朝三日，追封为平昌郡主。丁亥日，皇帝二叔祖赠太师万有，追封为秦王。皇帝三叔祖赠太尉万全，追赠太师，追封为赵王。黄伯赠太傅静如，追赠太师，追封为宋王。皇叔赠太尉福王德，追赠太师，追封如故。皇叔赠太傅辉，追赠太师，追封为韩王。皇叔赠太尉通王英，皇叔赠太尉广王威，皇兄赠太傅谭王崇义，都追赠太师，追封如故。皇兄赠太师夷王仲信，追封为楚王。皇兄赠太傅国王崇义，皇兄赠太师魁王崇敬，皇帝赠太尉陈王仲镐等，都追赠太师，追封如故，并命令有关部门选择日期册名。辛卯日，任命御史中丞王义简为尚书左丞，礼部侍郎张允为御史中丞，中书舍人吴承范为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王炎为尚书右丞，尚书右丞王松为吏部侍郎，兵部侍郎张昭远为吏部侍郎，户部侍郎吕琦为兵部侍郎，刑部侍郎韦勋为户部侍郎，工部侍郎李祥为刑部侍郎。癸巳日，命令宰相等人分别前往寺庙道观祈祷降雨。己亥日，飞蝗从北面遮蔽天空向南飞去。太子宾客李卓去世。甲辰日，下诏各道州府在押的罪人，除十恶忤逆、抢劫杀人、伪造印信、合造毒药、官员犯赃各检疫等外，其余全部释放。当时各地旱蝗，所以有这道诏令。以四日，前往相国寺祈祷降雨。六月庚戌日，因为明蝗为害，下诏命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守贞前往高门祭告，并派遣各司使梁敬超等7人分别前往开封府界捕杀。乙卯日，任命左羽林统军安省辉为潞州节度使。肃州上奏，飞蝗报草干死。丙辰日，贝州上奏，逃户共3700。派遣供奉官魏延涛前往嵩山投龙祈雨。戊午日，任命西京留守马从兵为左监门卫上将军。开封府界飞蝗自行死亡。庚申日，开封府上奏，飞蝗大量落下，遍满山野，草木苗叶都被吃尽，很多人饿死。礼部侍郎吴承范去世。丙寅日，因为将要册立皇太后，派遣尚书左丞王义简奏告天地。陕州上奏，蝗虫飞入境内，伤害五谷及竹木的叶子，逃户共8100。丁卯日，任命给事中福蒙为礼部侍郎，左谏议大夫裴坦为给事中。辛未日，派遣内外臣僚28人分别前往各道州府，率领借取粟麦。当时使臣迎合旨意，立法很严，民间用泥封住对位， 隐藏粮食数量的人都处死，因此民不聊生，众人怨恨。这个月各州郡发生大蝗灾，所到之处草木都被吃尽。